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啊，我们常常听到说人啊慢慢长大的时候啊就要学习独立，但是小朋友知道独立的意思是什么吗？其实很简单，独立的意思啊就是当你可以为自己负责的时候，诶，你可能呢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咯。因为在生活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问题，可是在面对这些问题，当我们很勇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如果这个问题是我们产生的，我们也可以负起责任，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培养这个独立的精神咯。所以花儿姐姐啊，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从小就学习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让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小朋友哦。
山下天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信仰故事当中，花儿姐姐就要分享一个带领印度独立的伟大的一个领导者，他的名字呢叫做甘地啊。那花儿姐姐呢，先来跟小朋友讲一下，我们前面呢讲到，就是小朋友独立啊，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呢来负责。那如果当一个国家呢要独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好，这个独立呢，其实就是指啊，一个政府呢对他的国家行使治理跟自主权，而对外呢是拥有主权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就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呢，好，事实上的一个独立国家可能会因为呢不同的因素，结果在外交上面呢就不获得其他国家承认了主权。那么跟独立相反啊，就是处在一个被支配的状况之下的领土啊，就叫做属地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微呢先理解一下一个国家独立的意义是什么。那花儿姐姐呢就要来讲这个甘地的故事了。甘地这两个字呢，甘啊就是甘心的甘，地呢是地上的地。好，那花儿姐姐呢就透过带领印度独立的甘地的故事呢给小朋友听咯。在19世纪时期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受到了英国的统治。印度人虽然受到了英国统治者严厉的差别待遇和歧视，却没有反抗的力量。出生于印度的甘地也是在这样严重的差别待遇环境之下长大。成年以后的甘地学习了各种法律，并且成为了律师。因为工作的关系而离开了印度，到了南非。可是那时候的南非也像印度一样受到了英国的统治。有一天，甘地在南非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车票，却因为身为印度人而被赶下了火车。
哼，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印度人所受到的差别待遇，
甘地愤怒地说。于是甘地下定决心要找回印度人的人权。甘地开始将印度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写成了报道文章，刊登在报纸上。他提倡
不应该让印度人受到有差别的法律判决和待遇。
他也曾经在许多南非人的面前进行了演讲。在甘地长久的努力之下，终于迫使着英国政府开始慢慢的修改对印度人的不平等的法律条款。20几年过去，甘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印度，开始在各处宣传独立运动。有一天，在印度的一个城市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英国军官拿枪射杀了许多在广场示威的印度人，造成了许多印度人受伤和死亡。
怎么这么残忍啊！
各地的印度人群情激愤。不过甘地不赞成以暴制暴，他主张以别的方法来抗议。
我们要拒买英国的产品，拒买英国制的衣服，让我们自己动手纺织衣服。
甘地提倡大家自己用纺纱车来制作衣服，人们也学甘地开始自己纺纱织布制作衣服，以白色为基底所织成的衣服让整个印度都改变了。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印度人自制盐巴，英国政府制定了食盐法，以强迫印度人购买英国制的盐来获得经济利益。
我不会遵守食盐法的！
甘地拄着拐杖，率领数千名群众走上街头。甘地率领群众慢慢地往海边走去，走了3个礼拜的漫长路程之后，甘地和民众终于来到了海边。甘地捡起了一小撮的盐，群众也跟着捡起盐巴来吃。
好，竟然敢违抗食盐法，把他们都抓起来。
印度人的反抗让英国的政府官员很生气，结果甘地作为反抗领导人被抓进了监牢里关起来。没想到更多的印度人来到了盐巴工厂前示威，就算英国军官们挥舞着铁棍也无法把他们通通赶走。大家都怒吼着
解除食盐法，
让印度独立。
这个消息透过了报纸的传播，让世界各国都知道了，英国政府只好解除了食盐法。过没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地的印度人都起而反抗英国的统治。战争结束后，英国举双手投降，终于让印度脱离了英国而独立。没想到独立以后，反而使得印度人起了争执，并且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信奉印度教的人，另一派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甘地虽然努力地想要化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但还是未能够亲眼地看到结果。甘地一生为了印度独立而努力，即使面临着暴力威胁，他还是坚持以和平的方式处理，教导人们应该要彼此相爱。印度人民都称甘地为圣雄，就是伟大灵魂的意思。直到现在，甘地依然是印度的精神领袖，永远活在印度人民的心中。
Sing glory,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带领印度独立的甘地他的故事啊。其实呢真的是很不简单哦，华儿姐姐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能够自由自在，而且呢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块土地上面。但是当人多起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土地的一个治理啊就非常的重要。那一般来讲啊，就是一个国家他很喜欢啊会用法律呢来对于这个国家的百姓做治理的工作。所以呢于是一个国家呢他有没有法治呢就很重要。那什么叫做法治呢？法治的法当然就是跟法律有关系了，它跟人治呢刚好就是相反的意思哦。也就是说呢很容易啊以法而治，或者是依法而治啊，就是说必须呢是用法律呢来治理这个国家。那当然啦，法治跟以法而治或者是依法而治的话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呢依法而治是着重在制定已经执行法律条文，而法治呢则是以人权保障还有自由保障为前提的一个基础的立法，用严格依法管制国家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以及社会的秩序状态哦。那法治呢跟宪政啊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它的内容不只是呢要求所有的人民都得守法，而且它也很重视法律对政府的一个权力的控制还有约束哦。所以呢在法治的基础之下，政府呢就必须依法律的规定来惩处违法的人，不能够私自的减轻或者是加重他的罚责，即便是政府呢自己违法也要受罚哦。好，所以呢这个甘地啊看到了印度受到好多英国的这些军官们欺负啊，所以呢他就认为印度呢是必须要独立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在故事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食盐法哦。小朋友，1930年的时候，就是所谓印度的这个国父圣雄甘地，他呢领导了不合作的运动之一啊，就是食盐禁军。针对这个食盐法呢，因为当时殖民印度的英国政府在1930年初的时候就制定了这个食盐法，它也叫做食盐专营法，专门的专，营业的营，食盐专营法哦，就是希望能够提高食盐的价格还有税收，结果就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普遍不满哦。那在1930年3月12号，圣雄甘地呢就跟他的支持者一起反对呢这个法律，然后他们就举行徒步抗议活动，这个活动呢就叫做食盐禁军。那我们刚才也听到故事啊，当时呢圣雄甘地就带领着群众呢一起走到海边，亲自的煮海水来取得海盐。那这个运动呢举行了整整24天，步行了大约有390公里哦。那圣雄甘地呢也趁机会呢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了自己是非暴力也不合作的一贯主张啊，也就是不能够以暴制暴哦。那么和平的来抗议，那获得了好多的民众支持。在同年的四月呢，英国的殖民政府啊，因为呢迫于这个舆论的压力，所以就同意呢要废除食盐专营法，也就是食盐法。那其实英国呢长时间以来啊就是控制着这个食盐的生产以及销售来赚取了暴利，那有很多的这个法令的限制，让这个印度的民众呢是不能够擅自的生产或者是销售食盐，而被迫要购买呢更贵的这个进口的食盐，而这个食盐的问题就很严重的影响了大多比如说身处呢贫困的这些印度人民，他们的生活品质就成为了当时非常具有争议的这个敏感话题哦。所以这个甘地呢他真的是很爱他的这些印度的百姓啊，然后呢帮助他们就是走出了这个英国的统治，然后呢也拒绝去顺服这个食盐专营法，而让他们自己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自由，而且呢对于很多贫穷的印度人来说也得到生活当中很大的帮助哦。
拍拍双手，踏踏双脚，起来跳。 圈，扭个屁股，我真快乐。敲锣打鼓，弹琴吹号，大声赞美，欢呼歌唱，声音嘹亮，乐音高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拍拍双手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拍拍双手来。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信仰故事当中啊，听到了带领着印度呢独立的甘地他的故事啊，然后也真的就是带出一个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他现在呢都还是印度的精神领袖。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食盐法，小朋友你知道盐巴呢其实是很有妙方的，也很有效用的哦。那有人呢就统计这个盐呢它大概有40几种的妙方。那花儿姐姐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说很多，那花姐姐大概就讲一下盐它的一个妙方呢，有包括消除疲劳，然后呢还有它也可以呢好就是治愈我们的咳嗽以及呢它也可以呢好就是治愈我们的牙痛就是你用盐塞牙痛牙的话，或者是含盐水都会有帮助。所以呢其实盐巴是非常有妙用的，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多认识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